第四章第一节看起。今天我们讲活水，我们看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。主是知道万事的，他是神。但是一个很奇妙的事，我们需要常常记得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知道人的心，他知道万事万物，但是他也有人性，很多不知道的，很多饥渴的。他有人性，让他能为我们受苦；他有神性，使他的受苦和一切有永恒无限的果效。好，主耶稣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就知道他的锋芒太露了，不是他故意要这样，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愿意到他这里来受洗，很多人愿意到他的门徒那里来受洗。受洗是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愿意悔改归向上帝。那么耶稣其实没有替人施洗过，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但是不管是他或他门徒施洗都非常的多，于是法利赛人就会嫉妒，那么耶稣就准备要撤离这个地方。第二节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约翰福音都有很深的属灵意思，这句话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要非常深刻的知道这是属灵的意思。因为如果从地理来讲，从交通来讲，不必经过撒玛利亚，不需要。耶稣刻意要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他要救一个灵魂，还有救那个撒玛利亚城中愿意的人。那么所以这里说必须经过，其实是跟底下的经文连在一起。愿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预备的心，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事看来都是偶然，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事希望也都是能够见证我们主的机会。好，耶稣要回到从南部的犹大回到北部的加利利，然后经过了撒玛利亚。第三节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为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，那时约有午正。我们刚刚讲他知道人的心，他知道万事万物，他有神性，但是他也有人性。走了这么长一段路，他走路困乏，他累了。各位，他是神，神不会累的，但是他是人，人会累的。他的神性和人性为了拯救我们有一个奇妙的结合，他不仅走路困乏，他也口渴。他不仅口渴，这个时候口渴，他在十字架上也是口渴，我渴了。那么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为我们受苦受难，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他也在这个机会里面挽救了一个灵魂。他坐下来了，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在井旁发生过好几次很奇妙的事，在井旁发生过好几次爱的故事。当亚伯拉罕的仆人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，我们不知道名字是什么，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找个媳妇的时候，他跟上帝祷告，他说，我现在坐在井旁边，所有城里的女人都出来打水，愿这里面有一个成为我的小主人的妻子。但是谁能成为我小主人的妻子？当然各位弟兄，找妻子的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要漂亮，漂亮看得见，但是比外表漂亮更重要亿万倍的，你没有外表的漂亮，你有里面的善良， 那比外表的漂亮要好太多了。我的小主人需要一个里面非常良善心的女人，请你让我碰到这样一个女人，请你让我碰到这样一个女孩子。我要去跟他们，我要问他们，如果有一个女孩子，我问的时候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她不仅给我水喝，她也给我的牲畜水喝，那么她很仁慈，她很善良，就愿意她做我小主人的妻子。他就说，他就跑过去跟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就是后来以撒的妻子利百加，请你给我水喝，或者求你给我水喝，或者用我们口语化的话讲，这位小姐，求你给我一点水。先知以利亚被差遣到西顿撒勒法那里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养，他走了很久的路，他也是来到井边，他在井边他看到一个寡妇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就是上帝预备的寡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寡妇怎么知道以利亚就是上帝耶和华的仆人，我不晓得，但是显然他们知道以利亚累死了，以利亚渴死了，他看到一个外邦的寡妇在那边捡柴，他就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应该是圣经的第三次，一个男人在井边对一个女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三个相同的地方，不仅是一个男人在井边对一个女人求水喝，而且也是都不太相称。亚伯拉罕的仆人是一个老人，利百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，以利亚是一个先知，跟一个寡妇要水喝，好像也不是太恰当。这里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，更不恰当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在台湾非常开放了，如果我们的姐妹等一下你散会了，走在街上有一个男人，耶稣三十岁的男人说，这位小姐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姐妹你听到了会有什么反应，恐怕不理嘛，可能是诈骗集团的，恐怕是色狼，反正就不要理他。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各位，你必须认识一件事，你必须记得一件事，耶稣真的渴了，而且渴得不得了，所以就会有看起来失礼之处，就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要水喝，还有别的理由，我们等一下讲，有失礼，他实在太渴了。当然也应当是他想救这个灵魂，所以他找机会跟他讲话，这两个也是都不可以忽略哈。就耶稣的确是要找机会跟这女人讲话，但是耶稣也真是渴了。我们看这个故事到最后，这个男人和女人，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有接触，能够谈话，撒玛利亚夫人可能后来得到永生，就在于一个字，水。而整个的故事，耶稣没有喝水，撒玛利亚夫人也把水罐子忘记了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学习一件事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比认识耶稣更重要的，包括我们在内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。耶稣实在很渴，真的渴了，于是他好像没有礼貌的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就对这个女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作者还特别解释了一下耶稣为什么会做这个不妥当的动作。好，我再讲啊，刚才讲各位姐妹，我讲我假如 离开你们这里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口非常渴，你们这里又没有给我水喝，我在底下，我想我再渴，我也不会抓住任何一个女人说，这位太太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，忍耐一下嘛。那么，而且永和礼拜堂这么多弟兄姐妹应该可以给提供水的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没有帮耶稣打水呢？哦，原来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所以他们留着他们的夫子在这里，一个人又饿又渴又累，他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了。再回到刚刚讲的，各位姐妹，有人向你要水喝，街上，我们大概不理他，因为怕碰到诈骗，怕碰到色狼。耶稣碰到了一个大胆女人，一个色欲很强的女人，一个不怕男人的女人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不仅那个时候跟我们中国以前甚至现在还有一点像，就是男女授受不亲，男人女人不应该接触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什么时候开始了，我想四五十年前应该是弟兄坐一边，姐妹坐一边，我想应该是这样。我以前小的时候，这是60年前了，在和平教会也是男的坐一边，女的坐一边，不坐在一起。那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有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也更没有来往。看到这句话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我们不免很难过。这个世界到今天仍然是这样，我们因着种族不同，我们不来往。我们这种事情很不幸在我们台湾也仍然有，虽然不要提这些事为宜，可是实在还是提。你是本省人，我是外省人，我们没有来往。有的时候有些人有来往甚至可以结婚，有的时候没有来往甚至敌视。我在小学的时候念的是北师附小，都是外省人，中学的时候念的是松山中学，都是本省人，那么很容易起冲突，很容易打架，很容易彼此的互骂。在全世界比这严重的多的事情还有，种族人与人之间因为肤色，因为语言，因为不同的 DNA， 我们仇视对方，我们敌视对方，我们跟对方不友善。我刚刚跟康师母从国外回来，在飞机上看了一个 The Promise， 是描述上一个世纪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事情。那算是种族清洗比较在近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开始。后来当我们看到更严重的犹太人被德国人屠杀，然后没有停止的，现在我们也看到非洲好多的种族部落都是黑皮肤的，甚至语言也类似，但是不同的种族就有屠杀，就有残忍的屠杀。非常有爱心的母亲，很爱自己小孩的母亲，把不是他种族的小孩子杀掉。有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，人和人之间有太多的仇恨，我们为了一些原因彼此不来往。种族是一个，政治立场也是一个，你是蓝的我是绿的，你是红的我是白的，你是民主党我是共和党。本来美国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，甚至不是问题，可是这几年好像也是问题了。你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的冲突越来越多，求主怜悯， 各位，我们在台湾，在中国，也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一样，互相不来往。互相不来往还不错了，现在是没有来往，如果来往就是仇恨。为了种族，为了政治的立场，为了阶级，那么有些人有钱，有些人穷，穷人有的时候不跟富人来往。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后来贵族大量的被屠杀，也是因为阶级的问题。这一点在我们台湾应该没有什么这个问题，可是在很多地方也仍然有。我很稀奇的就是第一次在中学念书的时候，发现印度这么有智慧的一个民族，居然把人分成四等，居然有一等人叫做贱民，实在不可思议，一个小孩生下来就叫贱民。那么因为阶级不一样，有钱没有钱，有地位没有地位，不来往。因为种族，因为阶级，因为政治立场，还因为知识。在我们教会也会有这个情形，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就是大专生，有些人跟别人不来往，他们主动的会说，跟我讲，我们是书念得很烂的，那些台大的学生不理我们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大学生不理他们，还是他们不理台大的学生。就是我们会因为知识的不一样而分门结党，互相不来往。那么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这样，性别也叫人有冲突。那么男性女性之间会有冲突，有的时候现在因为性别的混淆也会有冲突，包括一个男孩子觉得他自己是女孩子，这种事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强烈，我想在我们台湾也会继续有这个问题了。总而言之，人和人之间，我们活得已经够辛苦了，够累了，大自然这个堕落的世界给我们的干渴、疾病、灾难已经够多了，我们彼此扶持还来不及，但是我们互不来往，我们甚至互相为仇，就是因为你的肤色跟我不一样，你的言语跟我不一样，你的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，你的宗教立场跟我不一样，甚至我们就为仇，甚至我们就互相刀剑相见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为什么没有来往？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人在宗教信仰上是错误的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人在血统上是败坏的。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也没有这个观念了，可是希特勒有这个观念，犹太人有这个观念。当不同的种族通婚的时候，希特勒尤其是强调，当日耳曼民族跟犹太人通婚的时候，日耳曼民族被污染了。他是真实的恨犹太人，他也真实的觉得跟犹太人通婚生下来的小孩是杂种，应该也是要消灭的。你想想看，德国这么有知识有文化的民族，居然有这么幼稚和野蛮的想法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很不幸的，可能我们也还有，我们各位，你对某种肤色不喜欢，你对某种语言不喜欢，你喜欢某一种阶层的人，这个不是坏事，我们都各有一些喜好。但是我们喜好喜怒哀乐到了一个程度，跟我们不一样的，我们恨恶，我们想要杀掉他，这不可思议。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在台湾再发生， 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发生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韩国人跟日本人没有来往，黑人跟白人没有来往，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来往，甚至有敌意。各位，有仇的时候我们怎么办？人和人之间有仇，夫妻之间有仇，亲子之间有仇，那不是更痛苦？我刚刚讲的这些冲突没有来往，都还是有历，可能有历史因素，但是夫妻之间的冲突和仇恨，夫妻之间不讲话没有来往乃至于离婚，亲子之间没有来往乃至于离婚，乃至于分离家出走。很遗憾，我们也多少有经历过。说不定今天早上我们来这教会，就因为某某原因跟老婆跟老公不讲话，我们一起在赞美上帝，但是我们彼此没有来往。人和人之间的仇恨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用一个字，我们在罪恶中使我们成为远离的人，我们跟人疏远，我们跟上帝也疏远，没有朋友。这一点恐怕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能体会，我们好像冬天的刺猬一样。什么叫冬天的刺猬？好冷哦。那怎么样能够取暖呢？跟另外一只刺猬靠近一点嘛，它的体温我的体温靠近一点就能够取暖，一靠近你刺我我刺你，就又分开了，又要靠近来取暖，近了又刺。好像现在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，我们怕寂寞怕孤单，但是跟人在一起我们又怕跟人来往，很痛苦。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字，就是耶稣救恩所带来的，叫和好 Reconciliation。 和好，人跟神需要和好，人跟人需要和好。和好一样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，叫我们跟上帝和好，也叫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好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跟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我们中文和合本，和好这个词在圣经里出现的不算是非常多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却不断的出现和好，神跟人和好，使人跟人也和好。还他继续讲，所以我们做基督使者的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这是保罗讲的话，保罗求，哎，不是跟非基督徒讲，哎，跟基督徒讲，求我们跟神和好，跟神再恢复那个友谊友善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耶稣来为赎我们的罪，耶稣来为平息上帝的震怒，也可以讲耶稣来希望让这个宇宙中因为罪恶所产生的恨和远离，借着耶稣的流血和死亡，在这里已经预表一点，借着他的口渴，借着他的可怜，能够完成这个工作，能够和好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这女人很好奇， 耶稣向他要水喝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犹太大男人，你们犹太人，你可以把这句话讲得更完整一点。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你可以把它讲得完整一点。你既是一个犹太男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？两个理由我们不能来往，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两个有一个就不应该有来往了。现在两个条件都有，你怎么还跟我要水喝呢？”好，我们也假设好像现在你在街上吧，我假设我们不要说我们是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是一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然后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年轻力壮，好手好脚。老太太，给我一点钱，我要买东西吃。老太太就说了：“你好手好脚的，还不去做工，还向我这个老太太要钱，真没出息，你怎么好意思？”耶稣向人家要水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一个年轻人向你要水喝，一个年轻人向你讨东西，你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好手好脚的，你干嘛向我要东西？”那年轻人说：“老太太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，你会向我要水喝，你会向我要钱，我会给你。”是什么？神经病。那个人，那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很直接的一个反应，稍微大胆一点，但很直接。你是犹太人，干嘛向我要水？你们犹太人向来看不起我们，说我们猪狗不如。你们男人向来觉得我们女人没有地位。你现在怎么好意思？再渴也怎么好意思向我要水喝？耶稣说：“吼吼吼，你搞错了，你这么没有礼貌啊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如果你知道给我水喝的是谁，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就是我是谁，你如果知道他能给你多大的恩赐，你早就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我们求主帮助。今天台湾恐怕是全地球上最不知道神恩典的人，最不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，神借着教会，把永生，把永远的生命，把和平的关系赐给人。我们人需要有和平，需要有永生，需要有永远的幸福和快乐。我们的同胞追求好多东西，刚刚领会的弟兄讲，哇，有神棍，有骗子，骗得很成功，能够把那些高知识分子都骗了。因为高知识分子，普通的人都一样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安。教会一直在对人讲，台湾是恐怕对这个信息，对福音最拒绝的人们。台湾是宝岛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台湾的人非常的和气，非常的好客，非常善良。我所在的地方是难得的好地方，但是大家对主能给我们的恩赐恩典，我们非常的冷漠。我们会被神棍骗，我们会被骗子骗，但是对真实的真理我们不接受。不只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尝过天恩的滋味，知道上帝的爱，却浅尝即止。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对上帝的爱，上帝的丰富，也不屑一顾，好像觉得这世界有太多事比上帝的恩典要更重要了。 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有了主就有一切。求主让我们更加渴慕我们的上帝，求主让我们更加追求我们神丰富恩典。越有神恩典的人，越领受神恩典的人，就越渴慕，越渴慕他就越求，越求就得的越多。所以耶稣说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，对主不渴慕的人就越来越不渴慕，不渴慕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他原来有的那一点渴慕也没有了。各位，信仰的路上不进则退，愿你常常被圣灵提醒，主多么宝贵，得到主多么美好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你若知道这个恩赐是借着耶稣而来的，这就是问题的重点了。为什么我们不向耶稣求？哎呀，因为耶稣没有妙天那么魅力呀，耶稣没有应许说你信我，我让你发财升官，让你怎么样怎么样。大家不觉得那个稀奇，不但不觉得那个稀奇，耶稣好像还很可怜呢。各位，我们在教会门口，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这个态度。我们求人到主面前来，请进来听福音，请来听福音。弟兄们姐妹们，请打开你的圣经看圣经，请多祷告，跟主多有交通。我们在求人去亲近主，而别人不屑一顾。你知道耶稣做的刚好相反吗？当人跑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耶稣常常是不理他，筛选。有人来到耶稣面前求，有迦南妇人到耶稣面前求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耶稣不理他。当很多人来追赶追求耶稣的时候，路加福音讲有极多的人跟随主，哇，那真是开布道会，那真是决志呼召的好机会。那么多人跟随主，耶稣转过头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跟随我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愿我们看到主的宝贵，我们愿意把一切都丢掉，只要得着耶稣。现在我们好像是觉得，等我们得到了一切以后，再来看看耶稣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赐，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赐是这个看来这么平凡的人，这么可怜的人会给我们的，我们早就求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主恩待我们，早早求，天天求，快快求，时刻求。主，我渴慕你，主，我想念你，主，我盼望你，我何等羡慕你的话语，我何等愿意跟你同背十字架，我何等愿意跟随主。你会求他，他也会给你活水。活水是什么？活水，我不知道这个妇人能够懂多少。活水一个意思是流动的水，活水比死水要好，死水不够鲜嘛，活水流动的，所以自来水都是活水，因为一直在流。那么当然以前没有自来水，河水是活水，有的井水是死水，有的井水是活水，就是它会流动的，就是活水，是比较好的，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活水还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神话故事里的青春之泉。听说有些水，我要先不要讲的那么神呢、啊、有些地方的水，我小的时候也看过这种故事，有些地方的水，有些地方的景，我记得我岳父就跟我讲，他家 就他以前在高雄嘛，他们家后院挖了一口井，这一点我们在台湾早期的时候也都有，有的时候没有自来水挖井，我岳父说那个水好甜哦。有的时候有些井水有些河水养颜，喝了漂亮健康，当然也有不好的，听说有些乌脚病的就是喝了不干净的水。那么更多的神话故事是青春之泉，那个水喝了叫人返老还童，跳下去洗了叫人疾病都消失，那个叫做活。喝会流动的水叫活水，喝了能让人有生命的叫活水。我想耶稣讲活水的时候有两个都有的含义，但是妇人能懂吗？妇人说，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哎呀，稀奇了，这个女人也真是够大胆的。各位再想象一下，等一下聚会完了你出去，有一个年轻人说，太太给我一点钱我要买水喝。哎呀，你这年轻人没出息，好手好脚的不做工向我要钱。哎呀，老太太，你如果知道我多有本事你会向我要钱，我会给你100万、1000万，我会给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钱。对，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话，你早就觉得碰到神经病，你就继续走了。可是这个女人，她居然还问下去了，啊，你会给我活水？年轻人，我提醒你，你在向我要水喝，哎，如果你能给我水，你为什么不给你自己水？你自己都没有啊，你在向我要水。各位，耶稣能给我们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能给人什么？我们教会能给人什么？我们远远没有慈济他们那么有钱，我们远远没有星云那么多的人才，我们能给什么？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做盐做光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我们的影响力，你能发挥什么？你有什么是这个世界没有的？你有什么是这个世界不比你更好的？我们如果不把基督给人，我们就什么都给不出来，因为别人什么都比我们强。我们只能给人基督。各位，你到教会也是只是认识基督，一切的丰富，神和神一切的美好都藏在基督里。若你不认识基督，你什么都没有；若你认识基督，什么都有了。可是现在教会常常我们不跟人家讲基督，我们觉得那会冒犯人，会让人不礼貌，我们觉得那老生常谈。我不反对我们温和一点，间接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教会就只讲基督以外的很多东西，就是不讲基督。我们讲老年人的保健，这不是不可以，我是老年人我也需要知道。我们讲理财之道，这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东西最后没有叫人认识耶稣，哥，我再一次说，慈济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人来演讲老人的保健，星云可以找到更好的人教你怎么样理财。只有教会，只有基督徒能告诉人基督。我们信基督的人，求你也求主也让我们继续的去寻求主。看起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因为基督样样都有。请不要把基督丢弃了，请不要忘记寻求我们的主耶稣。他什么都没有，对，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也很深，他哪里能给活水？他给的不是活水，他给的不是这个井的水，他给的是永恒的生命。这个妇人当然不知道，这个妇人只说，先生，你知道在这片土地上2000年来有一个人最厉害， 就是雅各，我们的祖先雅各，2000年来只有他找到了这个地方有水，没有人比他更有本事了。你说你现在要给我活水，你比2000年来的雅各和所有人更了不起吗？耶稣听了说，雅各算老几啊？哎，耶稣越讲越狂妄，他很可怜呢，他向一个女人要水喝，他渴得不得了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的主是这样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各位，你不要跟这世界上人比学问，我们不一定比得过他，恐怕多半比不过。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上比别的，你只能拿出一个最好的东西是世界没有的，再一次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没有耶稣，你不拿出耶稣，你不传讲耶稣，你不寻求耶稣，教会就什么都没有。我必须很遗憾地说，教会一直在走这条路，我们希望别的东西丰富一点。我听过很多的牧师觉得我们知识要更丰富一点，我们要更懂得政治，更懂得哲学，更懂得这些东西，懂这些很好，但是懂这些你却不懂得基督，那得不偿失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在美国读的神学院是自由派的神学院，那些教授天天开的课都是康德、亚里士多德、马克思这些世俗的东西，没有人来修他们课。因为如果你要修康德，你到哲学系去，你要修马克思，你到政治系去，谁要你这半吊子的神学院来讲这些？可是他们不讲基督，讲这些东西，表面上要显出我们很与时俱进，我们很懂这世界东西，其实什么都没有了。各位，要把你的圣经，把你的基督宝贵的来看待。耶稣说，雅各算什么？雅各能给的水算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可怜的现在在你面前可怜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？凡喝这水的人还要再渴，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滋涌到永生。哎呦，这位女士啊，雅各算什么？他能给你的水，矿泉水喝了就渴了，你喝我给你的水永远不会渴，你喝我给你的水，从你肚子里会流出一条河，一直涌到永生。我相信他根本听不懂这话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也不懂。你听到一个人说，你喝我给你的水，喝了以后你肚子里会流出一条河，你听得懂吗？耶稣在讲什么？我再一次说，我们碰到这种神经病，我们早就停止谈话了。可是这个女人，他居然跟神经病一直谈下去，他居然说出了一句话，是我们很多人说不出来的一句话。一个神经病说，我会给你神奇的活水。这女人说，先生，给我，我要。他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啊？这么容易被骗呢？讲两句话他就说我要。当然我们相信他认识了主，他得到了活水，他得到了永生。他为什么得到了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耶稣说有一个寡妇，有一个对头欺负他，他就向不义的官求替他伸冤。不义的官因为这寡妇没有钱，所以不帮他办事，这寡妇就一直求，一直求，求到最后那个官受不了了，他说好吧，我就帮他伸冤了，免得他一天到晚来烦我，就替他伸冤了。各位，为什么有人向不义的官求，求到最后终于求到了？为什么这个妇人她最后得到了恩典？因为他们无处可求助。各位，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是寡妇，我们不希望我们有对头欺负我们。但是如果你非只有在做寡妇的时候举目无亲，没有任何能帮人能帮助你，你只好向耶稣求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讲这样的话？愿你成为一个寡妇，永远是一个寡妇，好叫你永远会到耶稣面前求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不希望是寡妇，我们不希望贫穷，我们不希望生病。但是如果一定要生病，一定要生了绝症，我们才能到主那里去。主，求你把绝症给我，因为不这样我不愿意到主面前。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吗？不到山穷水尽，我们不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不要他。这个妇人他只有一个需要，他每天都有这个需要，就是要喝水。他每天他知道一件事，走好远的路，走得好累，要打水，他知道这个辛苦。因此当有人说我能给你水的时候，他就大胆的厚颜的说，请你把这水给我。各位，他所可能的最大的损失是什么？就他碰到一个神经病，被调戏了。但是如果他真的得到了，那不是很值得吗？愿圣灵让你看到耶稣的丰富，以至于你会天天的时刻的到主面前说，把这水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我们还不够渴吗？我们走的还不够远吗？这个女人不管她了解多少，她知道一件事，她有需要，每天打水很痛苦，很远。当耶稣愿意提供的时候，她说，先生把这水给我。她不认识耶稣，我想她还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她还不认识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她并不认识。但是他因为耶稣的话，让他向耶稣祈求，这就得救了。我们一方面很看重知识，我们希望我们信靠的对；另外一方面，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颗渴慕的心。因为上帝的话感动了你，你并不了解上帝要给你的水，你甚至不知道他是上帝。你不知道他要给你的水是永生，你只以为是一个物质上的水，因为你太渴了。但是你向他求，你向耶稣求，你到耶稣面前来，人到主的面前来求，就不会空手而去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的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说，你叫你丈夫来。我们简单的讲，这话的意思就是到主面前要认罪悔改。他又显出他的知道一切，他是上帝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，触到他的痛处了。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哦，你没有丈夫啊，小姐，让我现在露一手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哦，先我露一手，我知道你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还有一个，他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你没有丈夫是真的。夫人不好意思了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我看很多的解经家说，这个女人不好意思了，她的底被耶稣掀开了，哇，原来她是一个淫荡的妇人，耶稣讲出来了，于是她就顾左右而言他，就赶快问一个其他的问题，要把话题转开。哎，先生啊，我们的祖宗就是撒玛利亚人，在这个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。 顾左右而言他，因为耶稣是先知嘛，但他不要这个先知讲他的糗事，他就表面问一个问题，要在哪里敬拜上帝，把话题转开。各位，我觉得他没有转话题。我求主帮助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传道人，我们讲出来的道能够引人到正路上，能够问一个正确的问题，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。你今天在街上，又是我觉得难过的事，你今天在街上，你在电视，你在各个地方告诉人吃什么健康食品，一定很多人听；告诉人怎么防止老化，一定很多人听，也很多人问。某个医生的电台或电视的节目，保健；某个理财专家的电视节目，如何理财，一定很多人去问，很多人想要了解。我们能不能够传出福音，传出上帝的道，叫人主动的问一个问题，不是怎么防止高血压，虽然那也很好，不是怎么理财，虽然这也很好，不是怎么样保证你在晚年的时候有足够的钱，使你出了意外仍然能够被照顾的好，虽然那也很重要。各位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敬拜上帝。当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就是吃喝玩乐，这不是不好，但是最重要我们就忘记了。万物的受造是要敬拜上帝，敬拜那位真神。现在这个女人被感动了，她把她心里的问题问出来了，我们到底要在哪里敬拜上帝？各位，如果我的同胞，如果台湾的同胞能够有人问这问题，我真是死而无憾。没有人对这有兴趣，没有人对敬拜上帝有兴趣，大家对别的事关心的不得了，对政治的事，对经济的事也不是不好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万物的受造是要敬拜上帝。他问了，她是一个淫荡的女子，她追求的是水，她追求的是性的满足，她是一个饥渴的女人，她对水饥渴，她对性饥渴。我们都有很多的饥渴，我们需要同伴，我们需要朋友，我们需要安慰。各位，你需要知道怎么敬拜上帝。我们在正确的方式上认识、相信上帝、敬拜上帝，我们就得到满足。耶稣说：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讲过很多次，这翻译的是不恰当的，应该是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为什么心灵和诚实不是一个好翻译？心灵和诚实拜神，就会是我们的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诚则灵。你只要诚恳，一个人只要诚恳就灵验。这跟我们基督教讲的绝对是相反的。只要诚恳，你不必讲你在拜谁，妈祖、关公、耶稣、上帝、穆罕默德，这都不重要，你很诚恳就好了。各位，巴利的先知非常诚恳，从早上跳舞跳到晚上，拿刀刺自己，但是他拜的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他拜错对象。 我们台湾有那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年轻人到庙里面诚啊，很诚实啊，很用心啊，没有用。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，灵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信心，要用信心，要拜对上帝，要有正确的敬拜，要知道你所拜的是谁。在雅略巴谷，保罗对雅典人说，雅典人呢、啊、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的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所拜的是谁，我们需要知道他是谁，我们不能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。在之前，保罗也跟其他地方的人，路斯德地方的人讲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大家都在那里拜保罗，因为他行了神迹。保罗说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对，我们不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，都是劝人为善的，有一颗诚实的心，诚恳就好了。各位，你再诚恳，你拜错了神都不可以的。拜神的要在灵和真理里面，是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才知道圣经讲的这位神是真实的。妇人不知道多少时间在找男人，在找水，他饥渴，他口渴，他性饥渴，他跟耶稣一个口渴的男人谈话，他谈到，先生，我们要怎么拜上帝？他听到耶稣的答案，他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，他来要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，我们中文翻译是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实在没办法翻译，因为这里耶稣用了一个希腊文的片语，是约翰福音常常出现的，就是我是。约翰福音里常常出现我是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就是神的名字。这里就这和你说话的我是 ego and me， 和你说话的我是，有一点像在旷野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我们必须结束今天的讲道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得到活水。耶稣给的并不是一个流动的水，甚至耶稣给的并不是水，但是耶稣借着水这个观念告诉这个妇人，我，只有我能满足你的一切，我是弥赛亚。这个妇人她跟耶稣讲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然后耶稣，这个妇人把她的水罐子留下来了，后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水罐子，他把他最关心的留下来了。他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面子，他很怕人家知道他的事，他跑到城里去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人是一周刊的记者吗？莫非这人是基督吗？那妇人做见证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，不是他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，把他心里所想的所要的都讲出来了。我们的主 并不要揭我们的疮疤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他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。后来撒玛利亚城的人听到了耶稣的话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愿教会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丰富，我们寻求他，我们渴慕他，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就在信心、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他。你我的生活不只是主日的早晨，不只是唱诗歌拨饼的时候，我们上班下班睡觉，我们活在信靠上帝的里面，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上帝，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需要水，我们需要精神和肉体上的满足，我们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也需要钱，我们需要被称赞，我们需要朋友，我们需要房屋，我们需要钱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被你光照，看到我们需要是上帝。有一切而没有神，一切都是空的。当我们有神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真实，让我们渴慕你的美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